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马如雪。据我所知，如雪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且会说中文的美国人，她也是中美研究专业的硕士，目前在大西雅图地区从事汉语教学的工作。如雪，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
你好，我是华州 Bellevue 城市的沉浸式学校的教育家，我对中英双语能力和教育方法感兴趣。
了解。如雪，你现在公职的学校是叫什么名字？
叫国际友谊学校。
了解了解。好，我之前在了解你的背景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独树一帜的一个成长经历，然后其实也很少有我认识有美国人的中文能说得像你这么好，并且是在从事教育工作。这样子的职业的选择是不是跟你的成长经历和你的从小受到的家庭背景的有影响呢？能不能从你的家庭谈一谈你的成长？
可以。我是堪萨斯州土生土长的一个美国人。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他学了俄语 Russian 对吧？
对。
我妈是老师，所以你可以发现我父母对教育也对语言感兴趣。对，
了解。所以说这种学习语言的基因其实是有点是在你们家里面流传。那你爸爸首先他为什么会学习俄语，然后他有没有那时候试图教你一点，然后你是不是也会对其他的语言感兴趣在那个时候？
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军人，然后他参加了一个考试，考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就是他要学习，他可能6个月已经学了俄语，然后他们去他上飞机上去俄罗斯那边停了一下，应该叫我忘了怎么说。
你直接用英文也可以，然后我可以帮你。是兼职吗？还是间谍？
间谍。
啊，哇哦，原来是搞间谍工作的。哇，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自己家庭里面会有这种语言学习的背景吗？还是说你单纯是自己之后对中文产生了兴趣？
没有人怎么对中文感兴趣。不过我小时候我一个老师他建议我妈带我去学习中文，所以有这个事情发生了。
一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在学校里面，因为我觉得从我一个中国人学习英文的角度来讲，其实英语和中文是两种完全思维不一样的语言，然后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有挑战，特别是对一个孩子来说，然后像中文的写和说又是这么的复杂，同一个声音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
对，很多人会这样说，也说的没错。不过我觉得我一直是觉得我一直很喜欢。我是学中文因为我感兴趣，不是因为我需要通过考试或者进入研究所，所以我一直很快乐的学习中文。对，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英文还有意大利语，这个都还好。不过我大学毕业了，我不清楚应该怎么做。我记得我看了《卧虎藏龙》，那个这个是
李安的电影，
李安拍的电影，在美国很流行。我一看就觉得拍得很美，演员演得好，还有听他们说中文，就是听起来很美丽，所以可能就是我从哪里开始喜欢听中文，然后这个应该是我毕业之前的事情。然后我毕业之后， 就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开始上中文课。
原来对于中文的兴趣从学校里面激起来，然后对文化感兴趣是从电影开始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学习语言的一个共通的一个有的经历。比如对于我来说，我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参考最大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影视作品是《Friends》，就是《老友记》。然后其实我不仅仅是学习了语言，然后在里面其实也学习了很多美国的这种 jokes，或者说它里面有很多对于文化的一些参考，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了解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的这个习惯、他们的文化，比如说纽约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我觉得是对我在来美国之前了解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参考。你有提到你看《卧虎藏龙》，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影视作品，或者说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一些作家，或者说电影，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的猜想是怎么样的？
我以前我看中国电影看的比较多，这个是我到中国之后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这个叫。花样年华吗？是
啊，
说呢？
王家卫。
这个，对，王家卫，我很喜欢他拍的电影，我觉得他艺术感很强，很喜欢。还有张艺谋，我觉得
啊，
有话好好说，很幽默，我觉得这个好好玩。还有一些，不是那种很好莱坞的那种，就是中国国内喜欢的电影。我看了一些80年代的、90年代的，就觉得很有趣。也我觉得跟你所说的一样，就是你看一个别的文化，他们讲话，他们说他们自己文化的事情，比如地区的一些特点，或者讲一些他们自己的口语，你会感觉跟这个文化密切一些。我觉得这个我喜欢这个感觉。
我觉得你对于中国的电影的理解，可能特别是80、90年代的电影，可能看的要比很多我同龄人看的还要更多，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都在看好莱坞拍的电影，然后你反过时候去看中国的电影，那个时候可能在媒体上对于中国的描述，可能和你的电影里面看到的又是不一样的状态，有过这方面的思考吗？就是在那个媒体中描述出来的那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和在中国本土制造电影里的故事的一些冲突，或者说是并行之处。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一。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不是很了解，然后我们的媒体可能，有的新闻有点极端，或者比较是一面的嘛，能不能这样说？不是全面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想去中国，然后我。一到中国开始学语言，我就觉得，中国现在社会它发展很快了，所以而且，对它的经济一些进步特别快，所以我觉得有点像美国好久以前的时候，就是发展很快，然后有很多机会，就是很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你可以看历史，就是 unfold，like you can see history unfold。
对，所以就是在美国，可能你觉得你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份子，但在中国可能是历史快速的发展，你感觉好像在中国过了一年，在美国可能是一个世纪，然后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速度很快的这个体感。因为
对。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提过，你之前住在北京的经历，可能跟现在的北京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因为就是城市发展的速度很快？
对对，就是我奥运会之前我住北京，我那个时候我在清华，清华有一个UC Berkeley 一个中文项目，我那个时候我就住在北京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骑自行车，汽车很少，所以骑自行车方便。或者你偶尔打车也很方便，对，很不一样。我10年之后我去北京就觉得变化很大。
就是城市森林了，就是一个
嗯，
jungle 的感觉。我觉得你学过，你刚刚有提到学过英语，学过意大利语，然后也学过中文，
嗯。
在语言学习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和心得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因为我觉得你学习语言应该很厉害，然后效率也很高。
嗯，我最近我看了一个学者，他们按照这个学者说，西方的语言，比如意大利语、英文、西班牙语等等，这些语言，语者，就是说话的人，他们会利用他们大脑。左半球，能这样说吗？
Yeah.
左半球，不过他们学人说中文，然后发现使用中文的时候，你两边都会使用，你
哦。
的右半球也使用。然后我考虑这一点，就觉得，我们右半球它一般是。大人是觉得，研究者是觉得，右半球是控制创造力是吗？还有 intuition
本能、直觉。
直觉，还有音乐然后，所以我有两个发现两个事情。一个我是觉得我有可能我大学的时候我学了意大利语，我比较喜欢学习意大利语，什么语言的也比较喜欢。不过我开始学中文感觉很不一样，我非常喜欢，就是有点我可以说，对我就是很喜欢我的大脑这种的感觉，就是
调
很
动了不一
灵
样
活
的
的
部
感
位
觉。
的，调动了不一样部位，然后就觉得非常的
对
能够
对
engage，嗯。
对对，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到这些语言的不同，我就觉得有可能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学习中文，也没那么喜欢学意大利语。第二呢，我是觉得小时候我那个老师他推荐我学习中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创造力比较强，也非常喜欢音乐，所以有可能他意识到这些特点，有可能，
嗯，
我
我觉得这
猜。
个老师是非常有远见，然后也推荐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给你。非常谢谢如雪的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之后再继续聊。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transitfaresand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马如雪。据我所知，如雪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也会说中文的美国人，她也是中美研究专业的硕士，目前在大西雅图地区教汉语。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职业。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谈到了如雪她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怎么样燃起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因为通过看李安的卧虎藏龙的电影，还有一些其他80年代90年代的电影。首先我觉得我跟如雪应该在这方面很有共识，因为我学习英语的过程就是通过看老友记 Friends 这种 TV series。那我想你的热情被燃起来之后，肯定是要有一段时间是要重点去很刻苦的学习这门语言，因为中文无论你多喜欢它，它对你来说有多么的 engage， 但是仍旧是一门很难学的语言。我自己作为一个会说中文的中国人，我都觉得很难，更不用提像你这种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那当时来说学习中文，特别是我知道你之后有来中国学习经历，是一种什么样的历程？有没有一些遇到过一些突破性的时刻，或者说是一些特别值得分享的心得？
我觉得我一直没感觉学习中文很辛苦，不过我比较我可以不是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知道，因为我开始学的时候我天天写字要背生词，这个是有点不是非常好玩的。我比较喜欢沟通，大家也应该是说大家都学习语言是因为他喜欢跟别人沟通一般。不过我那段时间我比较努力，然后我到中国的时候开头6个月那段时间我是觉得比较辛苦，跟别人表达我的意思比较辛苦。我记得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我很饿，我想打包，我想去一个饭店买菜打包，然后我说不出来我的意思，然后一个服务员他看我，然后他笑了，因为中国人尴尬的时候会笑嘛。不过就是我第一次，我记得我的老师提到了这一点，他是说我们这一方面文化有点不一样。不过我一面对这个情况，就感觉很内疚吗？怎么说？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我5分钟表不了我的意思，表达不了我的意思，我好像我哭了一点，因为我生病啊，也说不出来我的意思，买不到东西吃。不过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是比较低，就是like at the bottom，
低谷时期觉得是一个比较难受的时刻。
不过以后我觉得留个月可能也留个月不到，我不清楚。我开始我记得就是刚去中国的时候，我去邮局或者去市场买菜，我会提前思考我应该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慢慢有一天我不需要提前练习，我可以随意的说话。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放松了一些。
的确是很不容易，因为对于一个在中国生存的美国人来说，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必须得说中文。如果你去80年代、90年代的，或者说其实可能2000年代的北京，如果是去一些比较市井的地方的话，可能很少有人能够跟你用英文去对话，就是即使你真的没有办法跟他们用中文说话，他们也不可能听得懂。所以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想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是不是有很多去什么学习语言学习角啊，或者说跟一些中国学生去进行语言交换的这种经历。我记得你当时有提过你去过很多不同的大学进行交换。
是的。不过我一般我没怎么跟中国人连过说过英语了，好像。我在深圳，在中山大学的时候，我举办了一个小组，我们是聊天，我们是口语的一个所谓的桌子 English table。不过除了这个之外，一般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如果我不要说中文，我一般跟美国人或者国际学生讲话。
的确是把自己逼到了绝境，然后再进行重生，然后进行学习的一种体验。你觉得中国中文和英语和意大利语在思考上或者在表达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问得好，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说中国人和美国人吗？我先说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语言的不同，比如中国有很多很多成语，四个字可以表达很深刻的意思，我觉得其实会影响中国人的思路。我觉得是一种社会方面的智慧吗？ Like wisdom?
Yeah.
我觉得美国人
很浓缩。我说你指的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很浓缩很内敛的一种文化。
还有呢，我觉得中国人，我的一些到美国的中国朋友，他们会说美国人很简单，然后他们会说中国人很复杂。然后我了解他们的意思，我基本上了解他们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中国人会思考他们行为说话怎么会影响别人周围的人。不过美国人很直接，如果他们说你今天你去吃个饭，我们不要找借口，我们直接说哦我可以或者不可以。所以我觉得真的那个社会网络没有怎么怎么剪吗？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很不一样。我还是觉得像我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我可以意识到很多怎么说 like invisible forces，
难以名状的隐形的声音了。
对，或者一些看不到的规则，社会规则，比如说
潜规则，
对，比如我跟一个教授，我们和同学一起做，我觉得他们会考虑每个人有 坐哪里，哪个位置，看老师。嗯，不过如果他比较传统的话，我觉得中国人会考虑这一点。然后我可以意识到，不过我不完全了解每个人的思考。而且我觉得中国人他们一见你就知道你，他们想知道你比他们大还是小，然后对，因为你们都是姐妹兄弟姐妹的关系嘛，他们是从这个层面会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然后美国人我们没好像不是那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社会很复杂，我觉得很有趣哦。
对，的确中国的历史可能也是由于中国历史时间可能更渊源久远一些，中国的文化也是更加的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你觉得你会有倾向或者喜欢吗？你会更觉得在美国的文化中觉得更加的舒服，还是你会更喜欢中国这样的相处方式？因为就比如说对我来说，我从中国来到美国是一个解放的过程，就是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方面都是好的，但是有很多给你赋能的时刻，然后他会觉得英雄不问出处，然后可能你不那么的需要去考虑所谓的繁文缛节
课题或者什么的。
对，但是在就刚刚你说的，可能在美国又会更加的强调个人主义，甚至个人英雄主义，这又是一些不好的方面。在这样子
的
balance 中，你是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说有什么样的 preference？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有这一方面，可能我们自由一些，个人化，然后中国是比较有团体。个体吗？团体感。
团体主义。
哦，
或者说叫做集体主义。
哦，对，集体主义。对，我好久以前学过这些词，我忘了。所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我觉得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在美国，你可以。跟你所说的一样，就是可以不劳各个方面参考的很久，可能不过我觉得中国老年人他们没有美国人那么寂寞，我觉得集体主义也有很多优点。我觉得寂寞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疾病，还有也觉得家庭在中国家庭比较接近一些，美国不是，所以有时候只是好事情，有时候只是不好的事情，看情况。不过我自己去中国，因为我是外国人，不是可能跟你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你到美国可能你容易进入我们的社会，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不过
我能理解你说的，就是如果是一个美国人去中国的话，是一个非常的少数的一个群体，但是美国有很多移民，然后
对
美国的社会也非常熟悉。
而且外表方面，我们在美国有亚洲人的样子的人，在中国我一直是外国人，一直是外国人。所以我有一种我是从外边来看社会的感觉。不过我觉得我生活了比较长的时间，还是融入了一点。
我觉得你的观察是两面性的观察，给我们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视角。就像你刚刚说的，外国人到中国和中国人到美国，其实虽然都是到不同的异乡，但是体验可能是很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那你在回到了美国之后，可能经过很多周转，你选择了做中文老师。 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具体是在做什么，然后是教一些什么样子的课，然后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一些有事迹跟孩子们交流的情况。
其实我不是教书，我是做课程，然后我帮帮老师。不过以前我教过很多年的书，也教过，我去年我教过小小的小孩教中文，他们很多孩子都是华裔，所以他们家里的语言就是中文。我觉得第一次教小孩是很可爱的，然后我有点吃惊的是，我觉得这些四岁到七八岁的孩子，虽然我是外国人说中文，我也有口音，他们很能接受我。我
觉得你说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影响的，我理解。
我可能我自己不好批判，
比较谦虚。
不过我觉得教程们很好玩。怎么说呢？我最近几年因为我也生孩子了，他们现在快六岁了，双胞胎。我也开始对双语的教育很感兴趣。以前我对双语教育对从我自己的教育感兴趣，现在我对我的孩子，然后他们情况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小时候一直说中文，我大了才开始说中文，所以我们的情况很不一样。我六岁的孩子已经超过我了，我觉得。对，如果说他们说的很自然，也我觉得词汇方面也要丰富一些，可能我知道一些书面语，他们不知道的书面语嘛。不过我觉得我感觉他们超过我了，所以我很骄傲了。然后我对他们的学习感兴趣。我也觉得我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在美国有孩子，你希望他们可以跟比如他们爷爷奶奶沟通，或者跟亲戚沟通的话，很多家长会觉得啊，他们可以沟通就可以了，他们说中文就可以了。不过这个也是很难得到的一个在美国很难得到的一个目标，我觉得需要很多很多时间。你需要在家里跟他们说中文。然后我觉得我认识一些人，就是可能他们五岁六岁七岁到别的国家，然后他们丢了他们的母语，有这些情况。所以我觉得也有那种我也认识一些华裔或者一些孩子，他们一些人，他们小时候他们说一个语言，然后六岁的时候他们开始说别的语言，然后他们还能说他们的母语，不过他的母语是到一个六岁孩子的水平，所以有点卡住了的感觉。所以我现在我是觉得，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可以了解中国很丰富的文化方面的比如成语啊，或者很多很多历史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最好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能帮孩子认字念书读书。因为一到他们可以读书的时候，他们可以一直自己发展，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我的目标是这个地步，这个目标。
非常棒。我觉得如雪你说的让我自己对语言学习习得也有一些体会，但是我们先暂停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之后再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了，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马如雪。据我所知，如雪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也会说中文的美国人。我们刚刚提到她现在在一家国际学校教中文啊，目前也是在逐渐在提炼自己教学的心得。要不我们从这里展开一下，如雪，如果说你要向别人，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介绍你现在做的事情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介绍？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以为我现在教书，我以前我教了十几年的书，所以我以前当过老师。不过我现在的工作有点不一样，我现在虽然我会跟学生接触，不过大部分时间我研究或者跟父母沟通，或者设计课程，或者选图书馆的书或者课本，所以我这个应该算是 administrative 的工作。
所以说除了日常的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以及具体的教授知识以外，其实你有很多要去思考如何教，而不是教这个行为本身。然后你也想提到要做很多这种管理的工作，能不能具体谈一谈？从你当时亲身的一线当老师的经历，到现在做更多的 administrative work， 你的变化或者说你的一些感想、一些成长的地方。
我觉得以前当老师，我觉得老师的工作比较辛苦，就是天天都备课很累，所以我觉得很多老师可能他们很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他们不是能很微观看整个学校。我觉得我现在我开始有这个 administrative 工作，就有这种的机会，我可以从学校体系来看教室里面的一些课程课本和教育方法，所以应该说我的角度很不一样。
的确，就像我想我自己在科技企业里面工作，如果你一直在做一些很执行的这种工作，和做一个管理者的思路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我回过头去看之前自己职业更早期做的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就会觉得啊，当时做的事情其实很细碎，或者有点用英文是叫 trivial， 但是可能呢也是必经之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自己曾经觉得很有重要的东西，现在可能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者说你自己如果有机会和当时的自己去聊一聊，去指导一下当时的自己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我这份工作还是比较新鲜，所以我还是天天都学习，都改进了，所以我觉得老师本来这份工作跟我现在的工作有点不一样，可能没有很重要的建议。
Okay， 没关系，我觉得你可能也是自己在探索和成长的过程中，完全能理解。那要不我们就讲讲你现在的学校吧，就我们刚刚有简单提到的，要不然你谈一谈这所学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你为什么会选择加入它。
对，我在国际友谊学校工作，这是一个中文学校。我觉得这个学校比较有趣的一些特点是，除了学生学习中文这是一个特点嘛，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还有一些特点可以说。它是一个魁格会学校，就是一个 friend school， 所以它价值观是跟着这些 这是学校，这是学校的网络，一样，就是他们会强调，为社区服务，还有保护环境等等。所以我觉得一般可能就是美国唯一个这种的一个学校，就是它是 Quaker School， 也是中文学校。另外一个特点是，他把我自己觉得美国做的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来教学，它叫 PBL， 我翻译成中文好像是基于项目学习，不过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模糊。不过我可以说，它是为应该可以说，它每一个学期可能会有一个题目，一个比较大的题目，然后你的学习都整在这个题目里面，它都是跨过领域的学习。比如说，我们学校我们三年级我们有一个项目叫 mini 房子，然后学生会学习社会学、科学、数学、中文、英文都有，然后他们最后他们会采访一些人，然后学习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最后他们自己做一个 3D 立体小房子，就是用一个3D 打印机来做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PBL 叫 PBL 这个曲线是美国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教育方法。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到这个年龄，如果我想一下我小时候，在学校我学到了什么，最清楚的经验记忆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份研究，或者我做了一个项目，一个 project，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方法是比较有效的。
哦，这说的特别有意思，因为就像你说的，这是美国教育可能做的很好的一点。中国很多教育是倾向于应试，然后有标准的答案，然后有是非的选择，有对错，但是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好像更强调动手和自己去查找资料和协调资源。能不能再具体的谈一些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孩子们做出来很惊喜的一些 project？
因为我不是老师，这是我第一年我们申请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project， 所以没有什么影响。就是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我会做这样的project based learning， 学生会自己做一个 podcast， 或者自己写一首诗，或者他们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我除了我自己的学习经验之外，我看学生就觉得他们很喜欢这样学习，因为他们有可以自己控制一些，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所以 it's like self efficacy，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可以自己把项目从头做到尾，让自己对自己负责，所以说会在中段得到锻炼比较大。
是的，我还想回到你刚刚说的。一些话，你是说，我们这个学校我们拿了美国的一些教育方法来进行教育吗？我觉得除了 PBL 之外，我自己觉得这种的教育方法很好，不过我也承认我们也很需要另外一种，就是那个背字或者天天写字，天天练习，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把中国最好的教育方法和美国最好的教育方法融入 混在一起才有很好的教育。尤其是如果学生要学好，把汉字学好或者数学学好，都必须都可以从中国学到一些很好的教育方法。
你觉得现在学生们在这样的教育方法中，他们对他们来说更困难的是哪一个方面？是去适应这种项目为中心的学习，还是说像你提到的背诵大量的练习？
你的问题是学生比较困难的一点是哪一个吗？
对，
是哪一点吗？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课本好，课程好，学生可以有成就。所以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没有很，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我觉得在美国学习中文需要很多时间背新的生词，还有汉字，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采纳一些电子工具，帮助他们，或者电子书，我们有很多新的科技可以帮学生。所以一般我会考虑每一个小问题，然后稍微改一点，或者看研究一下新的课程、新的教育方法或者一些工具。不过我觉得因为一个中文学校，他们要把英语和中文都学好，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时间不够，所以我们需要多想一想，我们怎么用这个时间，怎么安排。
的确，我想其实整一个国际友谊学校的课程设计是很创新的，然后有很多理念在里面，所以说他的要教的东西其实很多，不仅仅是具体的知识本身，还有锻炼学生的思考方式、批判性思维、他们的学习的习惯等等。所以我完全能理解你说时间不够。那如果我们回到学习语言这个话题本身，我想你已经对教孩子的方法，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对第二门语言感兴趣，或者说在一个异国他乡的环境学习中文已经有一点自己的经验。如果你要对一些在美国的中国家长要对他们提一些学习中文或者说学习其他语言的建议的话，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我有时候我听说一些家长是说，一些中国家长是说，他们孩子小时候他们很愿意说中文，然后一到上小学之后他们一直不敢跟爸爸妈妈说中文。我觉得有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误会的是，就是有一些家长，他们是觉得因为他们学习他们的孩子不敢。不过其实我觉得可能他们这些孩子没有足够 input， 每个星期都要30%左右的时间都需要用在你的第二个语言上。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我们是觉得孩子不要学习，或者他们不要用什么语言沟通。不过我觉得其实如果有足够机会听这个语言，然后学习这个语言，他们应该会的。所以我觉得最难的一点是，如果你在美国，你是中国家长，你希望你的孩子也可以讲中文，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够，所以或者时间不多，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你要你的孩子一直用中文沟通，那我建议你在家里一直说中文，也建议你让孩子听 audiobook， 天天听，有这些好习惯。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也可以学一学一些成语或者写字，我觉得你要付出的努力更大，很大，确实很大。要么一个家长要留在家里教学生，或者你们需要有 要有孩子上课才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哦，我觉得的确很有道理，就像回想起了我自己学英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在学校里面也有上英语课，可能一个星期也有个5节到6节，但是每一节课40分钟，回家做一点作业，其实那个对英语的接触是不够的。真正让我英语可能本质上有成长的时刻，是我开始暑假的时候开始看美国的电视剧，也就是老友记，然后那时候一天能够看个7个小时8个小时连续看都有可能。其实虽然说在中国，但是已经是完全沉浸在那种语言的环境里了，我想就跟你说的也有一点接近。如果说要从教材的角度来推荐的话，有没有什么，你刚刚提到电子书，有没有一些特别适合这种中国的孩子，在美国的中国孩子去学习感受中地道的中国的语言的一些教材？
我觉得现在在美国学习，只希望孩子可以学习中文的家长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买书啊，买电子书啊，有很多工具材料，所以你还有你可以上有网课，我觉得你自己要看一下材料。不过如果我想推个建议的话，我会说最主要的是你希望你孩子爱读书，你希望你可以陪和孩子读故事。从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本来人都喜欢听故事，所以如果你可以培养这个习惯，慢慢孩子长大了他们会自己读，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你希望你孩子长大的时候还可以保留他的语言，我觉得真的需要达到独立读书的这个地步。
这可能也是你为什么自己在你的家庭里面这么重视和鼓励你的孩子也去一起去读书输入，然后不断的学习这些。
是的是的，
其实这很不容易做到。你像我现在，其实我自己下了班吃了饭累了，就都很想坐在沙发上看 Netflix，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跟家人一起看看书的话，大家一起有点交流，静下来其实是特别好的一种状态。你说的特别让我有启发。非常感谢如雪今天的介绍。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你的学习职业生涯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的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体验，如果说要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出展望的话，你会对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我是一种爱学习的一个人，我喜欢教书也喜欢学习，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一直改建我的工，怎么说，一直有进步。我还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过我希望我可以继续研究中国教育方法，也可以也可以创造一些有创意的中文材料。我有这两个目标。
有自己创造中文的教育材料吗？这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对，应该可以说我会发展，把一个好概念然后发展或者用把它改变一下，用在换个用法。所以我觉得我如果以后可以一直创造材料的话，这个也挺有趣，我会喜欢。
以后是不是可以在那个 Audible 上面听到你的书，然后是你自己念的，然后用中文教怎么样教中文，或者说是有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可以来教一下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递知识的方式。
对，我觉得自己写书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一个成就。
哦，所以已经看来已经有写书和做些创作的一些想法了，很期待如雪之后的 著作，然后如果有一天我也需要教我的孩子中文的话，我可能会用你的教材。
谢谢。
行，非常感谢若雪今天的时间啊，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教育的话题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再继续了解如雪做的事情以及学校的话，欢迎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一些我们的记录。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如雪，感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
谢谢。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